无论面对何种困难和挑战，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都应抛弃偏见，团结起来，在时间的长河中砥砺前行。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菠萝油子，我是主播 BB，
我是斯麦克。
其实从菠萝油子刚刚开始有了第一批粉丝听众的时候，我们在留言里面就听到了这样的呼声和建议，他们希望我们能聊一聊这部作品。我们也很早之前有这个意图，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或者说我们没有做好准备。不过这部作品我们实在想拿出来跟大家聊一聊。玲珑这部作品怎么说呢，在很多看国漫的人的心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这次在聊的时候，其实斯派克之前听过吧，
我是听过这部作品，
没有深入的去看。
对，就是逼哥比较了解我，我有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种看法，现在回想其实是一种偏见，就是我会对近几年来的一些作品，不管是日漫还是国漫，有一种与其说偏见，或者是更难听一点，我说是歧视吧。当然这么说其实不太好，我会觉得它跟之前的作品比没太有深度。但是《玲珑》这部作品其实是打破了我的这种基本想法。实事求是讲，我认为至少是在国漫领域，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突破。我们很喜欢国漫的朋友会知道，以往的国漫它更多题材会选在古装、仙侠这一类、玄幻。当然这类是中国特有的，玄也无可厚非，其他国家是拍不出那味儿，没有这种文化底蕴。但玲珑很棒，就很棒在他真正开始走出了国漫的安全区，这点其实跟我现在的心态是契合的，因为我也在走出我自己的安全区，去尝试一些我之前不会想到的东西。就好像我去尝试观看玲珑，而玲珑也是他就像国漫的一条腿一样，他去迈出了国漫原有的这种好像怎么做都会收获粉丝这个玄幻古装的安全区，去接触一个更大的范围，那就是科幻。
2019年是一个科幻还挺流行的年份，因为在那一年我们电影领域其实也出了一部比较牛叉的科幻类题材啊，流浪地球。而且包括应该在那一年往前也不久的时候，大刘获得了
银河奖。
银河奖，对对对，就是那一年上有很多关于科幻相关的题材和这种字眼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面，我们也可以称为那一年是中国近代的科幻元年。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诞生的这部《玲珑》，整个看完之后我的感受是它比我想象的要好一些，而且它确实也值得被我们去称赞是一部特殊的国漫。刚才也像斯派克说的那样，之前在菠萝油子也提过一个观点啊，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国漫一定要带上一些直接能让人感受到有中国元素的影子在。我不知道这样做的做法是不是为了给这部作品去加分，或者是让这部作品渲染更多的民族情怀。至少在《玲珑》这部作品上没有那么明显。
对，
它其实也有。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它作为一部特殊的作品去跟其他的优质作品同台竞争、同台比拼，获得了今天这样的成绩，我觉得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他们整个这个团队异化开天，在诞生之初到现在所有做的努力的一个最好的结果。那今天我们来一起聊一聊《玲珑》这部作品。当然这期节目我不确定我们最终会收在哪儿，也不确定我们最后会聊到哪儿，只是我不希望仅仅像之前一样只是在聊这个作品本身，而是解释一部艺术一样，我们去把它掰开揉碎，然后我们再去给它重塑一些非常个人的价值观呈现出来。因为对于《玲珑》这部作品实在积压了太多人口诛笔伐也好，赞美有加也好，甚至对他的不屑一顾也有。
其实这部作品给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不管我在豆瓣去看他的评论，或者在 B 站，可能 B 站更加专业一点也未可知，关于动漫作品，玲珑是评价是非常两极分化的。喜欢他的人会将玲珑抬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甚至我见过有这么一条评论说，玲珑是中国国产科幻作品的一个钢顶之作。但不喜欢的人就会觉得玲珑这部作品里有很多的私货，比如我不知道 B 哥你看过一个评论没有，会有人说玲珑这部作品没有什么民族情怀，就像你刚才说的，它里面主要角色都不是黄种人，或者说、
啊、这个我必须重申，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我也是看了一个底下的评论，而且点赞量还挺高的。他说 挺气愤的，因为这作为一支国漫来说，用的主角甚至他所构画的那个整个世界观里面重要的角色都是外国人，
对，
然后呢底层的人民好像更像是中国人，他觉得对不起国漫两个字，而且会有一些崇洋媚外的东西在里面。
嗯，但其实如果从我的看法来讲，我恰恰认为这点是不应该批评玲珑，或者是这点恰恰是玲珑做的好的地方。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会看玲珑设定中那是一个全球整个人类都在崩坏的年代，这个年代如果还是跟我们今天去讲什么肤色之间种族之间斗争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那个时候是真正做到了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且玲珑在上层设计这些角色，如果你仔细去看他们的设定，就会发现他们很多人都是混血，他们并不是那种非常纯粹的什么什么血统的人。所以说我觉得这点反倒是玲珑比较真实的一点，因为都已经变成了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你就不应该去指责他们中会不会有什么黄种人或者有白人，大家都已经是一家人了，大家都是为了生存在努力。
嗯，我其实这期想过很多种开头的方式，最后为什么会选择了刚才听到的那种开头方式，我觉得也是出于这个目的。玲珑真正想给反映出来的绝对不是它是一部国漫，它代表的中国人、
嗯、
啊，什么民族自强，我们现在在站在世界的前端，哎，不是这个样子。就像你刚才说的一个词儿叫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我们国家现在也在倡导这个概念、
这个、
对吧。所以如果你作为一个观众还在带着这种想法，
狭隘的民族
比较狭隘，不但是会失去一部好的作品，而且我觉得你可能失去的更多的是你对待这个世界的看法，和作为现在中国的立场上去放眼全球我们所真正该有的那种高度和气量。当然我开头的那句话可能会在今天的结尾也会再说一遍，也是希望大家能感受一下一开始你听到这句话的一种直观的感受，和听完我跟斯派克聊完之后我们再去回味这句话会不会给大家带来一种别样的情愫啊？这是也是我们这期的一种小尝试，好吧。那咱们就大概的先来说一说，因为我相信玲珑这部片子很多人应该都会看过，但是也会有一些人还不是那么了解它到底讲了一个什么事儿。我们大概的来去说一说，其实剧情大的逻辑上没有跟那些废土的时代，包括我们就说这个末日题材的作品有太大的区别。它讲的也是在一个几乎人类无法正常生活的这么一世界上，有一小群人在与命运抗争，在与自然环境斗争，在与怪物斗争啊，这样的一个故事。
关于这里，我想说两句，因为我本身可能也是一个玩家。废土题材不管是这两年还是之前也好，就是甚至是二十几年来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游戏分支。最开始我看玲珑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我会很容易联想起之前的一些作品，比如说辐射，
嗯，
黑道工作室的辐射，比如说我个人本命的作品生化危机系列，你会发现他们之间对比包括一些故事线都会很像。但后来其实我想明白了一些道理，在之前不光是我自己有过质疑，我也看到很多评论有过质疑，这一点可能是仅次于刚才我们说的那一种，有人会觉得玲珑这个用很多西方人或是混血来做主角的次于这种的第二种指责声，就认为玲珑这部作品是缝合怪，它缝合了很多作品的设定。但其实如果我们仔细一想也不一定就会是这样的想法。首先艺术它本身有独创性和开拓性，但它也有继承性和延续性。一部真正好的作品，其实我们会发现不管是动漫作品也好，其他的艺术作品也好，真正具备开拓性和原创性的那些恰恰是比较少的那部分，更多的其实反而是在之前一些优秀作品的基础上继承了优秀作品的设定，用这些设定去讲一个新的故事。所以如果从这点来说，不管是有人质疑说玲珑本身的故事剧情，包括他发现那个玛纳生态体系跟生化危机里面发现非洲的太阳阶梯花这个像，还是包括玲珑里面有一些跟异形跟辐射剧情很像的细节，如果我们真的要把这些细节去死抠出来去跟玲珑对比，我认为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大家都是在讲一个末世的故事，只是把这个大的价值观或者这个架构拿来这么做而已。如果玲珑能在这个大的世界观中去讲一个不同的故事，我认为它就是成功的，而不是我们要拘泥于它跟之前的作品有什么类似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在玲珑的整个创作过程之中啊，他们的导演曾经被问过一句话，就是导演，如果你一句话来解释一下你们做的这个大的项目玲珑这个项目到底讲了一什么事儿？导演想了很久啊，其实他说的这就是一个末日里的众生相， 仅此而已。但是这句话背后所延伸出来的很多很多的东西，它才组成了玲珑。如果把这句话我们把它放到任何一个末日题材的废土题材的作品里面，其实它都是在讲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很多人会基于刚才说的那个点，就是有人感觉，哎，这个设定是不是跟这儿很像，那个设定跟那儿很像。我觉得从一个观众的角度，你可能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你在享受一部作品。当然这个作品不只是玲珑，很多人现在会觉得我必须要从一部作品里面去品读一些什么东西，我必须要能看懂一部作品。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看懂一部作品其实不是这个作品创作者真正想给你传达的一件事儿。我套用 IMAX 电影的一个宣传片的一句话，就是现在他们更希望走进电影院的人，你是在沉浸入一部电影，你真的就是去感受一部故事，而不是在这个故事播放的过程之中对它评头论足。这些是一部分人干的事儿，但它不应该成为一个大众领域。每个人，你不做这件事儿，你就错失了与电影的一期一会。这个逻辑在我看来是一个不太融洽的相处方式。而且另一点，因为我一直是处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斯派克其实是观看者角度里面最特殊的一类人。你是观看者里面会作为意见领袖的角色，比如说你常年都在做这件事儿，就是影评啊，动漫评价，包括游戏的评论等等。那其实不同人看待一个作品的立场不一样。跟你分享一下，就是我在看完《玲珑》之后，我会带着非常非常多的奇奇怪怪的情绪吧。我可能觉得他们在做某一些设定的时候很奇怪，比如说这里面的怪物的一些设定，你会觉得它好像在很多很多的作品里面也有，就是你刚刚说的缝合怪的感觉，我曾经也有过。然后你刚刚跟我说的它的整个那个世界的效果图，整个呈现了之后的样子，我也觉得，哎，这不就那样吗？只是说他们可能 3D 技术会更高一点，他们的渲染水平更高级一些，他们所呈现出来的那些画面的冲击力会更强。我其实会带着这些想法的，包括我看到底下也有人留言是跟我一样的想法，我非常认同。但是当我看完了他们在幕后制作的那个纪录片之后，我的整个观感完全改变了。伊瓦开天这个公司成立于2015年5月份，所以你现在距今仔细算一算，它也并不是一个老资历的传统的这种老牌的动画公司，他们更像是一个一直在创业阶段的这样的一个动画公司。而且你知道在那个年代啊，恰逢国内开始流行 3D 动画了，它应该是比早期的咱们说
秦时明月，
哎，那个阶段再往后一点，秦时明月是确确实实打开了中国人对于国漫的一个我认为是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而且它用 3D 的这种形象在更早一期的时候我们很多人也见过，但是它不能接受这是一个很长篇的动画系列来去展示。
但实事求是的讲，这里稍微扯远一点，秦时明月对我个人的这个国漫启迪价值还是挺高的。它应该是我在就咱们之前说过很多那种水墨画，就包括上美
对
制片的之外，它真正意义上想去讲一个故事的作品。所以就是以后有机会真的可以聊秦时明月。
秦时明月是一部很优秀的作品，那也是基于它吧，我觉得在那个阶段很多人开始接受了这种 3D 动画。那异化开天他们当年呢推出了第一部动画作品叫《风味英雄》，一出就广受好评。这个作品也特别有趣，它是一部以暴雪游戏《风暴英雄》做的同人改编的一作品。这个是他们最开始异化开天这个公司给大家呈现的第一个作品了。那在2017年4月份呢，他们曾经受到过腾讯互娱的投资，紧接着就推出了第二部动画作品叫《幻境诺德林》。这个作品呢，它不管是从制作的层面还是说从口碑的层面，再次让大家就提升了一个更高的期待值。所有方方面面大家都觉得这个公司已经非常强大了，你像可以连续推出两部作品的动画公司，
而且口碑都非常
对，还都不错，大家一定会重新开始审视它。但是其实是出了一些更特殊的原因，幻境诺德林按理来说是应该有后续的，但是一直都没有。网上会有两种说法，当然一种说法是查得到的，就是后来其实是资方撤资了。还有一种我认为不是特别负责任的说法，当然这个就分享出来跟大家听一听，是因为他这个作品毕竟是基于暴雪游戏嘛，暴雪游戏的一些同人改编项，会有一些暴雪原来的原著粉丝或者游戏迷，他们会来带一些节奏，会导致这个作品 口碑的方面会形成一个比较强的对冲。
其实是存在这种情况，就是现在不管是我们熟悉的一些平台，像豆瓣、猫眼上，有的时候其实会有那种专门带节奏刷差评的人，这点所以我也想在这里多说一句啊，如果大家以后有兴趣上豆瓣或者猫眼这个地方去搜电影的话，大家不要只看一些差评就决定一部电影或一部艺术作品的这个好与坏，还是要自己去试一下。
嗯，说回来，异化开天这个公司啊，他们在经历了前两次作品的一个制作啊，包括整体的运营的流程之后，他们会发现如果让这个公司继续走下去，我们确实需要有一个自己的 IP 了，
原创作品，
我们需要有一个真的属于我们的原创作品。但是在这儿之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更细微的一细节，就是包括咱们这次玲珑，它有非常非常多像游戏一样的镜头画面。
对，
前两部作品有很多也都是以游戏暴雪公司嘛作为一些拓展，是因为异化开天最开始给他们投资的，他们有一个资方是三七，就是咱们经常会知道的这个三七游戏啊，三七 game 呀、这是异化开天的其中的一个资方，就一个股东。我觉得有可能会给他们后来就是包括选题啊，包括去做的这个引导呀，会有一些影响的。当然这个是我们个人的一个猜测。我们继续说回玲珑，在2017年6月20号，异化开天宣布了玲珑这部原创动画的一个计划。当时他们应该是出了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 EPV 一个预告，然后这东西出来之后也是非常非常多的人就开始关注这个项目了，大家一直在期待这个作品的上映，一直在看玲珑的应该都知道异化开天有一个被大家能接受的名字叫异化歌天，他们更新的速度非常慢，所以老实说它是一个哥哥怪的公司啊，
鸽子。
他们当时从2017年6月份即将开始宣布了这部原创动画的计划，一直到2019年7月13号才正式在 B 站上线。所以说如果你是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在这么长的一个时间之内才把一个作品给完成，一定会经历了非常非常多我们无法想象的事儿。你想想如果大家理智一些，不会有任何一个公司他们愿意去拖一个作品的上档，因为在拖的阶段会发生很多很多的你不可控的因素，比如说政策会不会有调整，对吧，会不会有一些题材因为某一件事突然不能聊了，你去中枪了，你发出去之后你可能血本无归。当然咱们不是影视作品，不会存在劣迹艺人这种事件，所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公司愿意去拖节奏，这就导致了一定会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制约着这部作品跟我们见面的时间。那我们继续把时间的年轮给调回来，也是我们接下来特别想作为一个创作者跟大家去分享的更重要的一件事儿。我们在看到现在的每一个画面每一个动作包括在剧情的时候，其实他们全部是用了很大的心思在打磨。比如说我给一组数据，他们整个在初期的时候是150人的左右的团队，用了1.5年的时间去构架一个世界观，去编剧本。而且我们刚才也说过了，这是他们等于说第一部纯原创的作品。因为我之前也是在影视公司工作过，也是在做最前期的这种概念创作，比如剧本的创作，我特别了解那种状况。我在看他们的预告片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几乎是很多很多年轻的人凑在一个屋子里面，几乎每天都在去因为一些设定剧情的衔接在做争吵，这是一件再常见不过的现象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所有的好像是在哪儿似曾相识，不管是剧情方面还是人物啊怪物的设定，都会有大量的参考文献。你这件事儿必须要承认，你在创作的时候不可能方方面面全部从零开始做，
对，
它一定是一个我们在基于参考了大量的跟我们这个题材我们想象的方向一致的前提之下，我会拿出非常多的模板去做改进，去做突破，甚至去做融合，这件事儿不可避免。如果你是一个创作者，你会特别明白我做的这些事儿，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这个东西去讨伐他们。而且呢，这些人在创作的时候，他们大概绘制了500多幅的原画设计，这个事儿几乎是前后脚同时在做的。而且呢，他们进行了4版的人物迭代，就这些事儿，在我看来，基本上都是一些我特别习以为常，而且我特别能理解这个团队的创作的一些点。他们的动画师学习了3个多月的动作表演，就是我们其实现在看到的里面马克包括整个小队在去做那些射击动作包括一些讨伐动作的时候，那些动作其实不是专业的动作指导，而是他们自己的动画师 每天每天不断的在 K 镜头，这个镜头我们应该啊，比如说这个人滚了一下，应该先迈左脚还是右脚，他们的左手撑地还是右手撑地，这些事儿全部是在不断的以身去做测试，并且去做记录的方式，然后去完成的。因为在早期他们应该不具备那种去请专业的动作演员，就这个成本不会花在这儿，
成加班，
对，不会是到这个程度的。而且呢，他们为了这件事儿，甚至做了十天的军事动作训练，就专门去完善整个我们看到的这个动作的呈现，用了6个月的时间测试和做动画练习，最终才在2018年11月正式投入制作。也就是说，其实他们的制作时间此时已经非常紧了，2018年11月到2019年7月，这才是他们真正在做动画的那个阶段。
其实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讲的话，他们其实等于用不到1年时间呈现出这样一部作品出来。如果以这个方式进行判断的话，我觉得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做出一部完成度这么高，而且整体的世界观包括一些架构都这么出色的作品，不管是从国漫的角度还是从异化开天工作室自身的角度来讲，其实都可以算是一个奇迹。
我想说的这一点主要是为了跟大家去解释一下，真的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子，作为一个经常不更新的，或者说更新不如其他动画作品那么快的这样的一种呈现方式，它一定是有背后的一些原因。特别还是想带出来它跟我们之前聊的巫山五行那部作品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巫山五行的肝是有很多的外在因素限制它，它因为毕竟团队只有6个人，那在6个人的前提之下，如果做一个动漫的话，而且还要保证精度，那难度可想而知。玲珑它是另一种层面的，是在一个大的体系之下去运转，并且他们有一个特别高的要求，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出我们今天的作品，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画面。而且异化开天这个公司，我在去看他们幕后制作的时候，我会发现他们会特别善于用人，他们的动画指导，之前的动画指导甚至是一个90后。我们知道在影视公司里面，如果去做一个动画指导，其实是需要很多很多的经验，以及很多很多对于技术的支撑，这些都是需要花时间去磨的。虽然这个动画指导这位老师最后也是不堪重负啊，他卸掉了这个指导的这个职务啊，因为这件事儿他背后需要牵扯到很多的精力去做管理。用他的原话，他更喜欢在刚刚入行的时候去享受作为一个动画师每天去做动画的这种很单纯的快乐。这一件小事儿去反映出来的是整个异化开天公司他们在每一个人的职责上不会存在那种划水的，不会存在那种去浑水摸鱼的，而是大家真的是心在一条线上，大家一起来完成这部作品，也就成就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玲珑他获得如此的成绩背后的一些事儿。那很多时候我们把创作的角度给搬出来，你就会理解很多内容层面上所呈现的那些缺陷，有时候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哎，明明我们普通人都能看到的一些点，为什么啊你们这么一公司这么多人你们解决不了。他可能一个点背后所涵盖的面是我们普通人无法见到的，而且这件事儿需要克服的难度也是我们许多人无法去见证的。我其实想说的这么多也是只是基于这件事儿，我去帮异化开天去叫一些不公啊，因为可能某些经历导致我特别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工作状况。
其实听了你这样说我也有一些理解，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我可能更多的也是从一个观看者的角度，从一个欣赏者角度去判断出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或者它存在一些什么跟我本身设想不太符合的地方。但是就像你说的，创作者的思维可能跟这些不一样，而且更重要的就是牵一发动全身，一个看上去不太符合我们逻辑的思维，可能它后面牵扯到的面积非常广。而且还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在现在看一个设定不符合逻辑，但是玲珑会出第二季的，它也会出第三季，可能这个不符合逻辑设定在下几个季里它就会变得符合设定。所以说如果从埋伏笔的角度，或许我们也可以更期待之后的玲珑作品它反映出一些东西。
嗯，现在它基本上已经出到了第一季加特别篇加终结篇啊，会有这些补充。所以说我们整个在看完之后，目前所能看到的世界观已经很宏大了，已经开始带出了一些就是观看者在看这个早期的部分和看到最后结局 那个特别篇的时候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对于这个玲珑这个作品已经完全打开了。所以说在此之前我想先跟你聊聊，就是对于玲珑这本身的两个字你是怎么看的，就为什么这个作品的标题会起这样的两个名字。
如果从我个人角度看的话，就不得不涉及到一点，就是玲珑它一个整体发生的背景是漂浮在天空的那个灯塔建筑物中，而这个灯塔从某种程度上它既保护了生活在灯塔里的人，也限制了生活在灯塔里的人向外走出去尝试世界。而这个灵也许指的就是人类自己，万物之灵。而龙灯塔既是一个保护者，也是一个囚笼。我个人理解的这个作品本身的含义也就在这里。
弹幕有一个很好的说法叫灵魂的牢笼，他们会这样去形容玲珑。其实我不瞒你说啊，我在没有进到终结篇之前，就是我在没有看到地下生存的人他们的那个世界之前，我一直认为这个说法是大家已经约定俗成的想法了。但是后来我看到了地下生活的那片人，包括我知道了这个世界的一些比较破碎的从前的生活状况，我对玲珑这两个字有了一个相对新的看法。这个看法甚至可以去联想我之前在聊的一部作品，就是《攻壳机动队》。之前我一直在去纠结这个 Ghost 和 Shield 之间的关系，我会觉得好像 Ghost 是一个灵魂本身嘛， Shield 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些躯壳，那把灵魂注入到这壳里面就会形成了我们说千奇百怪的那些所谓新人类吧。
嗯，
玲珑似乎在后面让我也有了这样的感觉，就是灵和龙之间他们好像也是一种 Ghost 和 Shield 之间的关系。灵就是代表的万物的灵魂，每个人自己的那种精神也好，他们对于自由的追求也好，甚至是可能更实在一点，这个作品其实也画出来了，就是那些噬魂兽在吸取他们灵魂的时候那些蓝色的戒指，它是用肉眼的方式展示出来了，灵在这里面是存在的。而龙呢，除了我们说更宏大的飘在天上的灯塔之外，我认为每个人自身可能也是一个龙。这个龙我放到马克身上可能会比较好让大家去理解。马克其实前期他是又是一猛汉，
对，
一个就绝对大哥的形象，
对，很让人有安全感。
对，到了后面他不就变成了一个怪物了吗？
对，
噬魂兽这样的一个怪物的形象，但是他又跟其他的角色不太一样，其他的噬魂兽几乎是感觉没太有这种保留人类的思考逻辑了，但是马克是有的。
对，
马克是在努力的挣脱这个龙，他所挣脱的这个龙可能是他自己自身的这一套束缚。我认为他是想变回人类，他也是想去摆脱现在自己的这个样子。
其实如果我们去看整体的故事设定，我们会发现马克本身他就是一个故事的悲剧，他最开始是作为一个实验品存在的，甚至可以说马克本身就是这个世界变成一个废土状态导致这么多人死的一个导火索
原因。嗯。
而如果要从这个角度分析的话，如果我们套用一些宗教的方法，马克本身是作为人类或者他自己就是原罪的存在，我认为他更想要摆脱其实自己的这份罪，因为他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出现，他本身就是一个涅槃公司的制作品复制品，他是一个拿出来算是满足涅槃公司本身的一个野心和人类本身欲望的这么一个纸代品，就等于马克在无意识中承受了很多并不属于他的罪，而他真正最后变为怪兽想要追求的其实就是摆脱他自己的这种命运，而不仅仅是变回一个人类这么简单。
但有趣的就在于刚才你所有的这套逻辑建立在以上帝视角，我们知道了整个故事的前因后果，我们可能会这样去看马克。马克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他目前所扮演的角色更像是能去解决这个困境的唯一的一入口，就是他可能既能保持人类的一些思想人类的灵魂，又能以怪兽的方式去潜入到怪兽的世界里面，他更像是一个怪物的身躯担任救世主的方式，我们再去探寻人类的未来的新的出路。因为目前来看早期其实是分很明显的两派的，一派是漂浮在天空中所谓的人类最后的希望，
对，
人类最后的一些生命的种子。
嗯，
但是到了后面我们会发现其实是分为了三派，地面上还有一派人类以及这些我们无法去解释的通的怪兽。
对，
这是我们在玲珑里面能看到很明显的三类人、三类种族吧。
其实严格来讲我个人是认为如果玲珑接下来会有的话也会有其他星球移民到其他星球上的这一派
啊，
因为故事中本身设定了 这个玲珑的世界是人类已经可以进行星际航行了。据我个人推测，应该是还有一部分人
已经成功的离开地球了，
已经成功离开地球。因为在故事本身设定中，地球上会产生如此大的地质问题，其实是因为人类开发月球过度导致了潮汐现象和地象变动。那么我们以现在角度推测，有一部分人移民到了月球上，会有一部分人移民到了什么土星木星上，也有可能，说不定这一部分人并没有出现像地球上这部分人的样子。
其实你的猜想还真的是有，你知道吗，现在网上已经有人拿着显微镜去看这个作品了，在这个作品很多一些不太起眼的位置其实已经有了一些类似海报的东西，就是人类登月计划，包括一些什么逃离这个星球的飞船，其实已经有了。因为那个时候地面上出现了非常非常多的怪物，我们就看到现在这些怪物 的这种攻击力啊，对吧，他们其实已经开始对人类进行了大范围的残杀，那人类就开始有一部分人登天，那探寻新的生存的空间，当然也会导致了很多，我估计是在登天的时候造成的爆炸，或者是这种废墟残骸，那除了人类，
对，肯定是有人成功离开，
对对对对。所以说您这个猜想我认为是非常大概率的，很有可能在后面的时候会出现了第四波势力。
对，
但是整个咱们看第一季包括那几个终结篇特别篇的时候，它更多的篇幅其实还是在讲围绕的灯塔来聊这个世界的一个发生前因后果。这个灯塔本身的存在也特别有趣，后来我们才知道它从前是一个监狱，
对，
是一个专门关押着比如说高智商犯罪，一些穷凶极恶的恶人，甚至一些那种特别不符合常人的这种人类的存在。
而且最开始的时候非常讽刺一点是，这个监狱原来灯塔叫塔尔塔罗斯，它原来这个监狱关押最多的人恰恰就是那些因为发现了玛纳之花进而被涅槃公司改造研制出来的新人类，这新人类有超越人类的能力，不管是体力还是智力上都超越人类，他们就想把人类的力量转化成为自己所用。而恰恰最开始的这些被关押到这个监狱里的这些极度危险的新人类，在后来反而成为了这个灯塔的统治者。
哎，我们要不要试着以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啊，我们要不要试着给这个故事的开头去做一下猜想，就是到底在这个世界上以前正常生活的人类，他们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才变成了现在这样，就是玲珑第一篇开始的那种状态。
嗯，
首先我是觉得应该是第八集的时候会出现了一个公司，就是他们在给老城主取药的时候会出现了一个公司，
就是涅槃公司。
涅槃公司，这个涅槃公司是应该是研究了这个玛纳
之花，对，
应该是研究这个东西的。而且再早一点好像是有一个海报，我印象中是他们很早之前先是发现了地里面突然出现了一个特别特别大的植物，就是这个植物好像是叫地藤蔓，特别大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个玛纳之花是从地藤蔓里面会释放出来的，而且释放出来的这个东西好像会先是寄生在人身上，然后这个人身上会开出了一些玛纳之花，类似可以吸收生命，可以吸收一些灵魂，然后去孕育。
其实你知道吗，毕哥，就这个细节让我联想到了严明君老师的寄生兽，有一些相似，当然不是完全，但很相似。不管是植物也好，生命体它寄生在人类身上，它吸收人类身上养分，但也给人类带来一些改变，有点类似于自然界中那种共生关系。
我倒是去推测哈，他这边现在逻辑穿起来是这样子，应该是先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之下先发现了这个玛纳之花，
对，
然后呢他寄生在人身上，因为早期的人是被寄生了无一幸免的，现在被寄生了也无一幸免，他倒不会像我们后来看到的那种像那个寄生兽会给人带改造，比如获得了超人的能力，他一开始不会这样的。人必须要去做，对于这件事去做抗衡，后来有可能就有了涅槃公司的这样的存在，那基于科技的力量，然后他们去研究这个玛纳之花，因为玛纳之花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功能，是它可以去吸收和释放，具有这种很特殊的能力，然后呢基于这个能力之后才有了后面的时候把这个玛纳之花的种子就作为胚胎放到了人体里面，然后才诞生了最开始的就是咱们说的马克，应该是这个逻辑。
其实这个细节我看的时候，就当然我这里又要扯远一点了，就我看的时候就有点像生化危机5里介绍的那个太阳阶梯花。它最开始就是它是原来那个迪卡纳部落选拔国王一种方式，就服下这种太阳之花 一般的人承受不住这种劲力都会死去，但是如果承受住这种劲力，就是把这种太阳之化基因转移到自己身上之后，你承受住了，你就会成为一个有神力而且寿命特别长的人。而我认为就像你说的，玛拿之花可能也有这样的效果，它寄生在人身上，人如果承受不住，普通人会死，但是一旦承受住了的人，他就会获得非常人难比的能力。而且我认为这个也应该就是他们后来说的新人类诞生的一个契机，可能新人类诞生在最开始一批也是通过让他们不断的被寄生或者服用这种东西来让他们产生排异性，当一个人抵御住排异性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成为被选中的那个人。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其实在这个片子里面有一些小细节会反复的出来，一个在整个这个篇章里面没有露过脸的人，他也姓白啊，不是我们最后说的那个白老板那个白，而是一个叫白靖宇的人。白靖宇这个人呢，他之前是作为好像是某一个城市的市长，但是跟他所相关的一直都存在的就是有一个叫 ASH 的组织，他会以这种市长的方式会用 ASH 这个组织里面的一些研究成果去给社会带来一些他所谓的好的优异的地方。
这个组织是不是就是那种所谓选拔新人类的组织？
我觉得现在的推测，我感觉更像是因为马克他可能是最开始的那批培养出来的人，但是在第八集的时候会发现那个涅槃公司有很多小马克。
对，
而且那些小马克如果你仔细放大的话，它的边上会写着这样的一些组合，就是我举个例子啊，当时写的是什么 T 细胞和白细胞都是无应答。我还专门在网上查了一查什么是 T 细胞和白细胞无应答。
白细胞没无应答这个好理解，就是没有免疫能力。
对对对，其实 T 细胞和白细胞无应答都是围绕这件事儿。这儿你也可以理解到了后面为什么马克和吉古再去融合的时候别人可能都是承受不住，但只有马克是可以吸收他的细胞，而且甚至完全没有排异反应。这也是马克这个作为特殊的存在，他能起到决定因素的一个先决条件。
也就是说他没有白细胞情况下，他是没有对其他细胞是没有排斥，可以直接融合的，也就不存在那种会杀伤自己的冲突。
对对对，所以说后面我们看到的很多的小马克应该是基于马克诞生之后他们的更多的实验品，可能会用这些实验品去做更进一步的尝试。这些人他们就会被称为叫 ASH， 这个全称叫
Advanced Species of Human
啊，就不重要了，就是他的这个全
称，我知道你的英文，
他的这个全称就是人类高级物种，
其实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新人类。
对，
也就是说真正诞生新人类的根基就是马克，是马克用自己的细胞复制出了，可以这么说，用自己细胞复制出了新人类。
甚至我觉得这件事咱们是打问号的，有可能比如说会再利用玛纳之花会做一些培育了，就是比如说再创造，但是目前我不确定白老板的身份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白靖宇他是到底是不是有关系。
我想应该是有关系，但是这个东西可能就得等以后的。
你知道白老板已经80多岁了吗？一个漂漂亮亮的姐姐已经80多岁了。
但是也可以从反面看出涅槃公司在人类长生计，因为他最开始发掘玛纳花就想研制人类长生计划，也就是说某种意义上来讲，涅槃公司想实现人类长生计划这个目的至少在白老板身上是实现了的。
对，他有可能就是 ASH 的其中的一个成功的人类，我觉得有可能是一个合理的推测。
还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斌哥你注意到没有，最早的一批噬魂兽有一个09的号。
哦、oh, 对，那个应该是早期可能就是培养、就转变成怪兽的、也是怪兽是被培养出来的。
也就是说个人角度我认为涅槃公司它绝没有想象中这么简单，真的就是单纯要把玛纳之花拿来为人类的长生造福，它一定是在此之外进行一些类似于生物武器的研究。因为你没有办法解释像噬魂兽这样的东西你怎么看都像是一种兵器，它不像是一种正常能为人类做出什么贡献的一种东西，
或者就是它自然变异，就是这件事儿。
但是自然变异的概率我反倒认为很低，如果你不是真正去想办法把它操控成这样的，它更多变异也许不会这么的有攻击性。刚开始我们也说了，如果是自然变异的话，大部分的这种生物它被寄生后是死去的，如果没有经过人为操纵，这样实验的概率90%左右我认为都是失败。而它会量产出这么多成功的品种，我想一定是涅槃公司在背后进行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研究，甚至我都认为涅槃公司它没有完全消失，不管是在地铁还是在灯塔都有自己残存的这么一个小组织。
我觉得你就是被那个科幻片给洗脑洗得厉害，就是科技公司是站在人力对立面这一点上。
但是本质上来讲科技公司它还是主力的，你想 在玛纳之花刚刚被发现的时候，世界上肯定也有很多，尤其是人类要向外太空殖民的过程中会碰到很多危险。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科技公司把这种新型的这种科技元素拿来利用，包括研究出来一些我们说的兵器，拿到外太空去卖给这些向外太空殖民的人，是不是会为他们的殖民提供很多的便利？比如说如果碰到那种没有办法亲自人类下去勘探情况，放这些东西出去勘探，会不会更方便更有好处？
反正我对于这件事儿保持一个观望态度，我在目前没有答案的前提之下，我更倾向于是它自然变异，它是属于那种玛纳之花和人类做了一些结合之后所诞生的不可控的，就像是基因的链儿，就是诞生出千千万不同的人类一样，它会诞生出各种各样的角色。那相对来说比较强大的、比较有战斗力的，他们活到了最后就统治出了世界。我觉得这种，
那这点我可能跟你意见不一样。我认为应该是涅槃公司很早就有培育这种，有点像安布雷拉，很早就有培育这种生物武器拿来进行利益交换的，可能性。而在后来涅槃公司也没有完全崩溃，它甚至有可能地面上之所以会有这么多噬魂兽，就是涅槃公司在整体大的架构坍塌以前刻意释放出去的，想要毁灭自己的证据。
所以听众们听到了吗？我就是一个还保留了有真善美的一个人啊。斯派克老师其实内心非常的黑暗，他是怪科学家，
这只能说是这种看过科幻作品太多就不得不联想起了，
对吧？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你其实潜移默化的已经作为缝合怪的一员参与创作了，有没有感觉到？
但是你不觉得这样的脑洞反而能更加丰富这部作品？
因为这是前人用了很多跟你一样的想法，他们去放到了作品里面，所产生了一个大家比较有卧槽的那种感受，
对，
他就会
是
就有很多的人，对，他就会有很多的人觉得这种设定方式会很有趣。这个设定方式其实在确实在很多的科幻片里边都出来，但是我同样坚持一观点，就是咱们不能用缝合怪的方式去看待这个问题，对吧？这就是解决了前面的那个问题。
这种方式上的缝合怪其实反而更有助于这个作品本身的推演，因为你总要有不同的看法，你不可能只有一种看法来分析。而且我总感觉以玲珑或者是以这个异化开天这么大的一个，他肯定不可能真的就把涅槃公司这个线断掉。
其实目前来说怪兽应该也已经区分等级了，
对，
有不同的等级，包括顶上的会有这种君王级，
对
吧？我们看那些满嘴长瘤子，
而且你发现没有，越是君王级越像人类，反而是那种低等级的怪兽它不像人类。
对，君王级会保留的一些人类甚至都有些器官都保存的，脸部的什么嘴巴、腮这些都会有。
其实这也是我刚才为什么会跟你说我认为是涅槃公司在背后捣鬼的原因。当人类去刻意研究一种生物的时候，人类会在无意识中把这种东西研究的更像自己。人类在无意识研究的时候会拿自己作为一个基础的样板去培养一种怪兽，否则你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越高等级越像人类呢？按照人类进化仅仅是我们在地球上是这样，你不可能说就是一种任意一种生命体都会往人类的这个角度会像人类这样进化呀。那可能在其他星球上就会有完全不同于人类的存在的，像什么硅基生命，甚至还有一些电磁波人，对吗？所以就是我个人反而认为它非常像人类的原因就在于它本身就是由涅槃公司培养出来的，会按照人类的架构去培养。当然这就是我们，
其实我们现在的观点是一样的，都是由涅槃公司去培养这个事儿。
对，
只是说涅槃公司是不是故意要培养出这些很邪恶的怪兽，还是说它是通过基因突变，就是不受控制的在没有意识的前提下诞生的这些怪兽。
这点其实是我们两个暂时的分析，所以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可以任选自己比较，可能你也会有自己的想法，
还有新的阵营啊，
对，
可能就是本身就这怪兽就存在啊，不用你们生产。当然在这个事儿之外啊，我还会分享一个，我看玲珑它其实整个这个篇章里面经历过两次大规模的战斗。第一次战斗是在最开篇，
对，
马克带着小队去那个第一次采集物资，然后第二次战斗是城主因为他的病的原因，马克必须要去做一次殊死搏斗，带着他自己的猎荒者小队再下去。他们也分别都经历了两次我们肉眼可见的生死搏斗，
对，
特别是第二次我们看到了那个就是像花一样的一个
花恶兽，
花恶兽，
对，
对，我看到那个的时候我会很多很多年没有看一个动漫作品给我产生一种极强的压迫感了。不得不说在这次的时候我真的有感受到那种绝望，以及人类似乎真的无法去对抗它的那种感受。虽然中间有一度小高潮，就是当马克回归到这个战斗小组的时候，临时跟其他的几位成员他们驾驶着 重力体，然后就有一套比较华丽的配合啊，一度占得了上风。但是在占得上风之后没过多久，立马又被这个怪兽给完虐，所以就那种压迫感和让我感觉很窒息的感觉特别强烈。而且在这部作品里面，我甚至能感觉到在那些战斗的时候，整个动画小组付出的那种努力，他们真的是在抠细节。因为你会感觉很多动作，说实话，如果你不去抠也就那样了，在这块说过去也就过去了，没有必要做那么多的动作的补充。
而且本身玲珑就是一部以世界观和剧情取胜的作品，其实相对这点来说，它的动作场面倒不是最重要的，但是你会看到它始终还是很认真的把整个动作场面补完，而且很多细节设计的都非常精妙，非常合理。
对，
我觉得这点真的是能看出他用心来。
玲珑在这些战斗的场面上，我觉得是给足了他们的诚意，所以我们也能看到有时候玲珑它吸引人的地方是非常非常多层面的。除了我们刚才在聊的战斗层面之外，他所塑造的反派角色我认为也非常有看点。首先第一是我们从人类的角度来说，灯塔上其实是有一个目前来看绝对的反派查尔斯。
对，
这个查尔斯在早期和后期会给人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点来。在前半段他好像就是一个完整的熊孩子，因为在玲珑的世界里面他们是不存在直接的亲属关系，虽然他的生理上的父亲是现在的老城主，但是在那个世界观里面，查尔斯只是在这个城镇里面占有一个比较高的
地位，他是一个光影教的教首。
对，但是他不是因为靠老爹的能力担任上去的，当然我也在怀疑他到底是凭他自己的本事怎么上去的。
其实你知道吗，就是我在看查尔斯的时候，我脑海中其实浮现出了一个人。你看古龙小说吗，毕哥？李寻欢你肯定知道，有一个反派角色叫龙小云
啊。
我其实会很容易把查尔斯带入到这个角色里，这两个人共同点都是熊孩子，而且都是心机特别深沉的。当然就是现在查尔斯结局还不懂，但龙小云最后结局是被李寻欢给废掉了武功了。就是这种都是很像熊孩子，但都同时又都心机很沉很深，显示出了一种与生俱来的恶。我不知道这个形容合不合适，但我认为这两个身上都有这种与生俱来的恶，或者再恰当一点是他们两个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执念，他们对一种东西仇恨着。当然我们这里不谈武侠哈，龙小云仇恨的可能是主角，就是李寻欢，而查尔斯仇恨的可能就是自己为什么不能完完全全的施展出自己能力，或者是他认为自己才是真正意义上天选之人。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年轻时候是遇到过那个一个拯救他的人的，这个人后来被他当成是光影神教的教主或是崇拜者对象，他可能从一开始就认为自己就是被光影教主选中亲自拯救的人，他把这份执念打在了自己心底没法打破的时候，那么他就会以一种很狂热的一种形式重现出来。而且在他心底可能并不会把这种狂热当作是恶，反而会当作是一种对自己信仰非常虔诚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塑造是蛮好的。
那个拯救他的人到底是谁好像后面也没有说，
没有提到，
只不过就是脸上有着五彩斑斓的黑，一个面具，很像是银河黑洞这名。
其实我怀疑拯救他的人可能就是第四力量，就是上外太空的某个人。
嗯，
其实我是很喜欢查尔斯这个角色塑造的，就是他的那种狂热感和他那种执着感就很像是一个那种我明明以一个很高尚命运，但我却在恶事，但我丝毫不悔改的这么一个角色。
他应该也是属于比较站在灯塔的三大法则里支持者的那一波人里面，他只是在合理的利用了一些规则，然后去拿到自己想拿的权贵，
对，
自己想去玩弄的势力。而且这个人我刚才也说他会明显的分为前篇和后篇，给我两种不同的状态。前面很像一熊孩子，但是到了后面他真的是一个将权术玩到极致的男人。而且对他来说，他已经可以为了这件事儿，就为了自己的真正的目的可以牺牲的非常多了。最后断了手，毒了眼，
后半段他很像剑锋传奇中的格里菲斯，都像是想建立一个自己理想的国家。当然他未必有这种真正能力。
那你觉得他理想的国家是什么呢？
等级分明，上下严苛，其实非常符合就是灯塔的三大原则。首先是解脱了家庭关系，其次是解脱了血缘关系，然后最后是基因筛选。 或者说他就很像那种像银河英雄传说中的那个高登巴姆，英雄传说中银河树王朝的高登巴姆建立那种上下之间等级严苛，以你的基因来决定你人生的这么一个国家。在他的概念里，可能他认为我作为一个高等的人，我就是要天生统治你们的，我的基因就是比你要高。所以你知道吗，当我看到灯塔三大法则的时候，我立刻就想到了银河英雄传说里面的那个劣质遗传因子排除法。可能你又要说我是缝合怪，但是我一定要说，就是
不，你不是缝合怪，
不
他是缝合怪。
就是、我你一定要说，我会把它当成缝合怪，或者我以这种角度去看。但是我一定要说，如果当你排除了偏见去看这部作品的时候，你真正能感受到的其实是它跟很多优秀作品之间的共通感。你会有这种会心一笑，会有一种感觉，这些细节曾经出现过，用在这里非常合适，这样一种喜悦感。我觉得这才是观看这部作品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所以，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说，老城主他真正如果想让灯塔更持久的维持下去，想要让在灯塔上生活的人活得更久一些的话，他确实应该把这个位置传给查尔斯，而不是给马克。
如果是要按照现在的这套逻辑，或者说只为了灯塔的存在和繁衍，那么用这套逻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真的就是按照这套逻辑的话，那其实就变成了灯塔以后永远只会变成一个非常稳固非常牢靠这么一个，算是怎么讲呢，比较畸形的这么一个体系了。
我们如果用一个相对脱离出故事之外的理性的视角来看待现在灯塔上的这波人，你现在如果有了城主的能力，你会继续坚持三大法则这种状况，然后让至少可能现在的人类再去繁衍个几代人，100年200年，还是说你会去像马克一样，哪怕有一点希望你就在末世里面去尝试？因为末世的前提是末世没有希望。
斌哥，你这个问题很好。如果我是城主的话，首先我会想的是我会跟第四世联系，就是以、那个、
你还是在坚持这个第四世里。
为什么我会这么想呢？因为我觉得玲珑这个末世跟其他末世一个最大的不同是，其他的末世也许没有依靠，不管是辐射也好，不管是我刚才说的像生化危机也好，你发现没有，这些作品的科技水平都没有达到能够向外太空拓展。而在灯塔这个世界里，我相信城主不会不知道有人是成功移民出去的，到了外太空的。那么当有一个力量可以超脱到你现在这个状态去寻求一个帮助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坚持这套反人性的逻辑？反人性的逻辑能够坚持的根本是没有外部力量可依靠，你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玲珑这部作品如果你细看起来，我反而觉得它跟其他很多末世作品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其他末世作品，可能我要收回我最开始的话，其他末世作品是没有依靠的，只有人类在自己仅剩的这还原中艰难求生，他们只能在自己仅剩的这还原中寻找一条出路，不可能依靠外力。但灯塔这个结构它不一样，它是可以依靠外力的。我始终相信是有成功，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执念啊，我始终相信一定有成功移民到外星的人，而且我作为城主，我掌握的信息和资源也一定能导致我能联系上这群人。啊，可能有人会问，那你最开始为什么不联系？可能最开始的时候，我认为那种状态下，我们要先稳定自己再向外，因为所谓的就是你只有自己内部稳定了，你才能向外更好的去寻求资源，对方也要愿意帮助你才对。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混乱的社会结构，那么对方可能连帮助你都不想帮助你。但现在灯塔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发展，它已经形成一套稳定的结构，这个时候事实已经证明你原来这套结构是一个非常极端甚至有一定问题不符合人性和道德的结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为什么要坚持下去而不去寻求外力的帮助呢？你明明可以获得外力帮助，你还要维持这套结构是为什么呢？所以我认为城主摩根，老城主叫摩根，摩根想要把希望寄托在马克身上，我认为这个想法是非常符合逻辑而且很有可行性的，不仅可以依靠去地面，甚至可以依靠外太空。
哎，但是这儿我必须要提醒你，他把城主给到马克身上的时候，他还不得知马克的真实想法是希望把希望寄托到地面。
对，
当他得知马克有了这个想法之后，他其实是震怒的，而且他是一直要去提醒马克，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对吧？我把城给你了，然后现在已经是这样的状况了，你应该以灯塔为主，你应该在灯塔的这套管理逻辑的体系之下才去做正确的抉择。
摩根相对查尔斯最本质的区别是，摩根意识到了这套体系是不正确的，查尔斯他的恶也很像是原罪，他从一开始就认为这套体系正确，而摩根行使这套体系的原因是在于他要维持住这群人的生活，没有办法一定要用这套体系。
你认为摩根是在什么时候他形成了就是这套体系在他看来是可以动摇的？
我个人应该是认为他可能发现马克在从地面上带来了很多物资之后，
就是他有一个故事里面有个关键的节点，就是马克带回了救摩根的那个药。
对，
你认为是在药之前还是在药之后呢？
我认为是在药之后，这个时候他真正意识到了这套体不仅仅是依靠这套体系，我们其实可以慢慢的换一个方式改变这套体系，也可以有活路。我认为摩根在之前可能会很固执，
对，所以这个药才是像我们说的很重要的一个节点。
对，
而且在这个药之前他就把这个位置许给了马克的时候，其实他当时的理想主义就是因为马克比查尔斯能更好的在基于这套维护这个三大法则之下能把这个城管理好。
但是我还是认为，我的观点还是认为，即使在得到药之前，冲出也并不认同三大法则。我认为三大法则的根本是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为了人类短时间能存续下来制定的一套法则。因为虫主想把自己的位置给马克，关键是因为他是觉得马克可以慢慢的改变这套体系，而不是说维持这么死板的一套体系，他可以慢慢的修修补补嘛。所以说我觉得一开始虫主其实就对这套体系是不满意的，只是他是改良派，就是他这套不满意是他认为要在这个体系上进行改良，而不是完全不动。而查尔斯是想维持到体系一百年不动摇，一千年一万年都不动摇。我觉得这应该是本质区别。
所以如果你是城主，你可能会做的是联系第四。
对对，我如果是城主的话，我一定会联系第四世界。因为我认为以现在这种情况，不管是我知道地面人存在也好，还是灯塔本身存在也好，他们都没有办法去挽救这套状态的。能够挽救或者是有可能带来天顶型文明改变的，就只有第四世界，就是外太空那帮人。这也是我一直认为下一季中肯定会出现外太空的人的这样一种逻辑支撑在这里。
我的视角可能跟你不一样。我在看完这个片子之后，我真的会进行这个问题的一个反思和复盘。我可能后来我不管怎么推演，我最终得出的答案都是我有可能就是下一个查尔斯。当然我不会像他做那么极端，会以就是拼死去捍卫这个事儿，而是可能会以理的去开。我怎么去跟你说这个概念呢？它很像是管理一个公司，或者说管理人。你知道管理人有一个大的前提是在于，你只有在到达了一定的位置之上，你才能明白一套秩序或者是一套法律或者是一套约束人的根本它的重要性。这件事儿我是从一个员工作为一个管理者的，在员工的时候我会发现一些公司里面的条例，比如说你要按时上班，你要准时下班，你要在几点几点的时候必须要完成什么什么事儿，甚至是你要完成一些日清啊，这种报告，我就觉得特别繁琐。我什么时候把这个事儿想通了呢？是因为有一天我变成了管理者，然后当我手下也有几个人，而且这几个人的数量在增多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如果没有这么一套东西的话，当每个人都觉得这一套不重要啊，比如说我不用去填什么报道，我只要能保证我每天都能挣点上班就行了，这是个人的一种行为。但是你发现个人的这种行为如果它变成群像的话，那么一定会存在一些人，他们带着这样的行为但是不做这些事儿。那在此之下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管理，这是一个前提啊，这是一个引子。把这个事儿如果我带到灯塔上来判，但是我没有想到就是你说的还有这种第四种可能性，因为目前在故事给我的支撑线索之下就不存在这个第四种，这也是你的一种猜测。所以在我当城主所面临的抉择之下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我像马克一样向着人类很伟大的那种方式去进展，我去把希望投在一个很小很小的点上，地面既然有人在生存了，既然有这些能生存的办法，那么一定就会有更多的可能性，总比飘在天上每次去抢夺食物好。但是问题就在于我敢一个人赌，但是我敢背着几百万人几十万人的普通老百姓的性命去赌吗？这才是我仔细复盘了之后我卡壳的第一个地方。我是一个管理者，这个事我赌不了。第二件事，当我作为城主了之后，我发现这套法则在时间的验证之下是成立的，就是说我们人类当你要达到一种理想的状态的话，你可能是精神生活大于物质生活，但它的总体前提是如果你的物质生活没法满足的话，你又怎么去谈精神生活呢？对吧？当你吃不饱饭，你连生命都垂危的时候，你去追求理想和爱这件事儿本身它就会成为 生存方面的负担，我们去歌颂爱，我们去歌颂理想和远大的抱负，但是摩根城主现在还没法去解决所有人的温饱问题，它就很像是我们现在中国已经完全达成了小康社会，但是你要知道达成小康社会的下一个阶段才是去让每个人都生活变得富足，毕竟还有很多的臣民他们正在每天吃着虫饼，
虫饼
对吧，就这个事儿，
其实他们吃虫饼这点我是稍微有点那什么的，
雪国列车嘛，
啊，
对吧？
膈应，
对对，雪国列车人最后吃的不也是这种东西？那个可能更恶心啊。
蚯蚓饼，
对对对对对，
就是其实《流浪地球》上他们也有什么干蚯蚓，
也一样，也一样。对，
我
这些设定也都非常像。
这点其实我就是蛮奇怪的，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吃虫饼呢？
可能是不是繁衍的量比较多？你其实换一个逻辑啊，
我总感觉
你知道南极虾吗？
我知道。
南极虾的逻辑不就是这种，你只不过南极虾可能长得更可爱更晶莹剔透，你没有觉得很恶心，但是只有像南极虾这样它可以大量的去繁衍，大量的去提供一些比如说鲸鱼啊或者是那种大体积的生物它们的进食需求，你才能保证这个物种的正常繁衍，可能蚯蚓啊什么什么蟑螂呀、啊、这种是能满足的。
但是我总感觉像这样的状态下其实他们完全可以种植一些高产量作物呀，
这就是我刚刚回到我刚刚那个问题了、你所有的事一定要在时间的验证之下才能得出结论，如果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做了很多尝试，包括从地面带回的物资这么多次、里面一定有种子。查尔斯也在吃苹果，他在去怂恿4068，对，4068，
对对对对，
就是查尔斯在收买4068的时候，
开机甲那个臣民是吗，
也在给他苹果，对吧，也在用这种东西去做诱惑，但是你会知道那个苹果在那个场景拿出来一定是珍贵的，它一定代表的是这东西不能像我们现在传统理解的种植方式那样去批量的种植吧，很多时候你得交给时间去证明，包括这套三大法则，三大法则一定是在至少这一代人上，这是一大代人，它相当于是有老中青三代人，在这些时间的场合里面，我认为三大法则是一个比较适合目前阶段生存的方式，而且我还找不出一个新的，我又不敢去拿着这么多人的性命去赌，因为我认为还没有到那个极致的情况之下，就是我们完全没有吃的了，完全没法去生存了，所以我可能的想法会站在老城主或者是查尔斯的那个想法之下。
其实你说的这个我完全能理解，如果我是想说，如果我不是考虑到我，因为我一直对上外太空那群人抱有希望、如果我不是考虑到那些，我可能也和你一样，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说查尔斯做的有点极端了。
对对对，
我不否认就是刚才你说的两点，不管是管理者也好就是时间证明也好，这套都可以，但是如果你能稍微温和一点让大家都有一口气，就像一根绳子一样，你让它稍微缓一缓，它也能用，而且也能用的不错，和你把它绷得非常紧要拉断的那种用是完全不同的。
对对对，所以这才是反派嘛，对吧？
对，所以这才是我对因为如果老城主那套也可以用，大家过得 也挺好的，你查尔斯一上台就更加严厉更加残忍，所以可能这点我是不太理解为什么查尔斯会这么做。
或许吧，他就是典型的硬派作风，极端的硬派，他不会去跟你太多的去讲究权衡。查尔斯是一个比如说我要做一件事，我认定一件事，我必须需要所有人严格去执守，必须严厉配合，甚至是他不希望在他的手底下出现刺儿头，所以你会发现他做了一个行为是当他好像要得到一些实权的时候，他会把底下的那些重要的职务的人都做了一些替换，给他安排了一些副手，让那些副手去替代他们做更多的事儿。
中国文化里有一个中庸的词，一个公司的结构我认为如果真的要好，规矩的严格是很重要，但也要让人喘口气。
是没错，其实我这边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像查尔斯这个管理他一定是有问题的，但是呢在很多很多的极端的情况之下、查尔斯的这种硬派的管理方式或许才是稳住一个团队很重要的一点。当然你可以说他的施压会让很多人受不了，他没有人性，他不会去讲究这种柔和的管理制度，但是像查尔斯的这种管理，你比如说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之下，你就是去执行，你就是按照我这个说，你不要有太多的刺儿头的这种角色钻出来，比如像马克这样的情况出来。
但查尔斯也不只是执行，他的有些行为就是如果单纯从执行的角度我也倒能理解，但查尔斯比如说他把尸体全部抛出去，我是觉得一个好的管理者既要让人执行 同时也要让人能看到。
你还是没没有意思，查尔斯不是一个好的管理者。
哦哦，不是啊，
对，我不是说站在他是一个好的管理者去跟你去论这事，他不是，只是说他在一个很极端的情况之下，他的有一些做法可能是不得为之的。
但其实老虫主的那种社会状态也实行这么久，其实他继位时候也并不算那种特别极端的状态。
嗯嗯，
整个的这个灯塔它结构已经非常混乱了，但是我看到是当查尔斯拿到这个权力时候，底下还是在照常运行的。
对，
他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拿到权力之后就立刻开始这种非常极端的行为。
你这么想，老城主在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像红扣姐姐的那种情况出现？
对
吧，是不是也有像那个已经死掉的换心脏的那个臣民？
对
吧，他本来是个上等民、
他的那个妻子，
对，他是个下民，他是一个臣民，然后用他的心脏换给了那个先生，
对
吧？
对，其实那段看还挺感动的。
对，像这些存在都是在老城主的时间发生的。你要知道任何一个管理者他一定都会有认同他的，有不认同他的、
嗯、
这是一定存在的。查尔斯的管理同样也会存在认同他的和不认同他的，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管理现象。
我明白，但是我总感觉查尔斯是一个，他跟老城主最大区别是一个，他是不会权衡利弊的人。他如果决定一种管理是一定会这么一直执行下去、
嗯、
不会发生改变之后他也跟着改变。
对，不会出现像马克给他就药之后他的那种心境转变。
对，我觉得这个一个好的管理者是一定可以因地制宜的，就是在什么环境下做什么事。但就像你说查尔斯不是一个好管理者，如果他这一套真的一直拿到灯塔的话，灯塔可能等有一天他会被爆炸掉了。
所以你发现灯塔的这种运行逻辑，包括他会疏远掉血脉的这些做法，隔绝情感，我们从广义上的确实是在保护人类，
是，
但是他的管理像不像一些西方的这种管理思维？我会去做一些相对来说比较遵照规则去值守的一些事儿。
嗯，
地下的那些人呢又跟顶上的这些人会做了一个比较大的反差，包括他们用的一种科技啊，他们用的战斗的方式会更偏中国文化一些，
柔性一点。
对对，而且这个中国文化里面其实还很包容，因为你看到他们底下的那些人在应用比如遥控器啊，包括一些那些啊术语啊，他们用的里面很多人解读出了梵文，很多人解读出了什么印度古印度语啊，包括还有古埃及的一些文字内容在里面。
其实这也是玲珑一个非常非常好细节，他设计出这种环境，但是又把很多自己想表达的东西融合在了两种环境中、
嗯、对对对。
同样我还是很期待第四股势力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你不要去走一些莫须有的东西，我们其实现在还是要先回到现在玲珑的这个状态。
但是你知道吗，这个脑洞一开就停不下来，如果真的停下来可能就没有意思了。
哎，你知道我反而会觉得，
你认为没有人移民？
不是不是，我认为是如果有了第四股那个就移民那个吧，就确实世界范围会打得更大。
嗯，
但是你不觉得这个反而更像是在意料之中的一事吗？我也想过，而且很多的电影题材都会有这个，就当三股势力再去斗争的时候，我反倒会觉得吧，人和人斗，就是地上的人和地下的人斗，这是人和人、
嗯、
然后呢人和兽斗，自然界里面的这波也是就是噬魂兽、
嗯、
他们包括有君王级别的噬魂兽、
嗯、
人和兽斗有他们就足够了、
嗯、
然后你说如果第四股势力再存在的话，他们代表的是什么呢？他们代表的是人
神机械，
对吧？就是他总会有一些重复的部分在，因为人已经足够多了，已经是在两方势力了。
我想是神吧，
我就很难想象，如果这个世界再多了一个神的概念的话，那人和人斗和人和兽斗已经好像跟他不是一个级别抗衡了。
但你想过没有，反而是这样可能才是一华开天真正想把世界观。
反正我保留我的意见，我不是特别期待第四股势力，我会觉得
认为有
多，我甚至都认为他没有，就是我不想有。
但是故事开篇已经说了，人类是可以自由星际航行的。我认为，我是觉得啊，
嗯，
玲珑这部动画很多细节，它可以说很多细节，它都有很多点。它如果真的就是想设置像辐射世界也好，像生化危机世界也好，它没有必要在一开始就提星际航行这点。它如果真的要
提，我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嗯、你知道它为什么要做星际航行这件事吗？
为什么？
星际航行这件事其实主要服务的就是一个点，它为了去解决这个现在世界的荒土是怎么回事，就是我这边通过月息、嗯、叫什么月相异动，
月相异动
的这个
事，月球管理地球的潮汐嘛，
对，来解决我为什么这个自然界会变成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废土文明。它其实就是要做的这么简单。当然你说它可以去拓展，比如说我这边可以去拓展出一个有一波人寄住在 宇宙文明可能更上一个层次，那第一个层次是在灯塔文明、
嗯、
对吧，第二个层次可能是变成整个世界地球的文明、
嗯、
啊，第三个世界再变成宇宙文明。
他你刚才这个说法有一个漏洞，就是如果他真的想为地球这个板块做一个解释的话、
嗯、
他完全可以说人类只能开发月球而没法去其他星球。反正我是认为异化开天是不可能把这个点就这么简单的就提一句、
嗯、
他肯定之后，因为我觉得玲珑是个大长片，他一定会做很多很多的。
嗯，
所以说第四五势力是
对，甚至我觉得吧，如果你刚刚从这个角度，我反而很认同你，就是玲珑如果是有更长篇的这种商业化考虑的话，
对，
他一定可以去无限的去拖，而且这个宇宙肯定拖得越大，可以讲得越多。
因为你想，现在只有玲珑一，如果玲珑指出他没有玲珑一第一季，他只有玲珑两个字、
嗯，
那么我相信我刚才猜测就是瞎想了。
嗯，
但是我想，嗯，或者换个，咱只从利的角度上讲，异化开天想要赚钱，他总得多出几步。
对这个层面，如果提到这儿，我是非常认可你的。但是我只是从一个、
嗯、
就是纯创作的角度，我觉得开到那个程度了之后，
嗯、
玲珑失去它的意义了。我总觉得玲珑的意义是在于，它要解决的真正就是在一开始的关于人的问题、
嗯，
我们要解决的就是人的问题，比如说等级制度，
嗯、
然后我们人到底是不是该勇敢的去追爱。然后以及我们这个灵和龙之间的关系、
嗯、
第二个阶段呢，我觉得他要解决的是，就像是我用你的套路去带到我现在这个观点里面，我们从天上的文明当移植到了下面地面的文明了，发现一个全新的一个种族，他们用一种新的方式在生存，它无异于对我来说就是我移植到了火星，发现火星上有一帮人，他们用了一种跟我们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在做，等于说在我的创作逻辑里面这件事已经重复了，他就不需要再有一个再外太空再开台出来一些人，他们可能有更高的文明，又有一个不一样的玩法，我是从创作的结构上来说他们是重复的，所以我才说有三方就足够了，还有一个怪兽，这个怪兽他们会本身就已经是一种绝对的压迫主义，他们有绝对的实力，但是呢他们不像人一样有这种我们韧劲儿。
我的看法反而跟你不太一样，我认为就是首先一点是玲珑肯定要接下来创作，这是从理智上考虑。
嗯，
第二点是我认为玲珑中有不少的疑团，比如说你刚才说月相移动是如何开发会形成这种情况，
嗯，
还有这个玛纳之花真的就跟外星文明没有关系吗？还是地球原产的，这些理由其实都有可能跟外星球的一些东西结合起来，那么如果结合起来很多隐藏的谜团它又有了一个更和谐或是更加顺理成章的解释，
嗯，
我认为从故事本身的逻辑上来讲是很有可能这样的。
最开始的那个地幔藤呀那些东西出现、
嗯、
我又想到一个新的科幻的概念、
嗯、
就是很多科幻的概念我们说这种外太空的已经看了很多了、
嗯、
你有没有知道有一种新的说法，也不是新的说法，就另一种说法，就叫地心说。
地心，对，
其实我会觉得他是不是想玩地心说的那一套。
我觉得不是，因为科幻本身要建立在科学基础上才能幻想、
嗯嗯、
但根据现在的科学考证来说，地心确实就是地幔地壳地核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个是经过考证的，地下确实没有文明，所以我更认为这种地幔藤有可能会像异形那样是外太空的某个文明播撒过来，甚至外太空的那些移民人类在外太空又跟其他的文明结合起来，这些都有可能。
他曾经聊过一个概念，就是在地下下去之后、
嗯、
会有一个怪兽，他们会发现了一些史前的怪兽，然后呢史前的怪兽并且结合了他们的那个怪兽的那个大脑和机械大脑，才有了我们说的 ASH， 就在灯塔里面的第一个老城主带着查尔斯去看到的那个机械的大脑。而且那个机械的大脑其实他也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你知道在物理的领域里面其实是有四大神兽的，我们常听的叫薛定谔的猫，那还有一个叫芝诺的乌龟，然后麦克斯韦妖、
哦、
还有就是拉普拉斯之兽。其实它这个用的是拉普拉斯之兽的概念，它就很像是说我们现在把整个宇宙虚构出一个怪物啊，它能清楚的知道宇宙中每个原子的一个运动数据，然后再利用基本的牛顿定律就可以判断出过去和未来。它是用的这样的一个假说，就是说其实现在我们所发生的所有的这些事儿，基本上在宇宙大爆炸的一开始炸出来的很多粒子，它们的运动轨迹其实已经决定了，就有点像决定论吧。当然这个逻辑在后面已经被打破了，它跟那个我们说的宿命论也不是一回事儿。被打破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量子力学其实已经表明了咱们的宇宙本质上是具备不确定性的，这就是一个伪命题。所以说这个拉普拉斯的这个决定论它所去给我们呈现的一种状况，我认为放到玲珑里面好像也有一些隐喻。你比如说在我们真正做下一步的拓展之前，很多很多时候这一个大脑所给我们构建出的一些结果，其实它都能算出来，它是能算到未来的，未来发生了什么，未来正在进行什么，他们都能给算出来。只不过人类只能解算出一个坐标叫马克，但其实在他们的设定里面是整个大脑都已经布局好了，
先验论。
我认为这个恰恰就是拉普拉斯这个定论里面最有意思的一点，他到后面被人推翻了，所以才会决定了他所推演出来的未来，他所推演出来的给人类布局的未来，你们灯塔的人应该怎么办，是不是应该就按照我们比如说以现在制定的这套逻辑去进行，他们就代表的是拉普拉斯的这一派。然后呢地面的那波人他们是代表的后面，就我们发现了新的科技，新的理论架构去支撑了，我们有了量子力学的这种支撑，当然下面不是量子力学，而是说另一个新的维度，那就导致了下面的这波人其实是在推翻了上面的那一类人的传统的思维。
其实这就隐含了一个时代是在不断进步的概念，就是你认为的可能它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可能，有一个更确切的未来。
对，
其实说到这里我就想说灯塔本身也是一个架构，用的是柏拉图的洞穴理论。
嗯，
就是你要走出洞穴看到外面世界之后，洞穴对你来说它之前既是一个保护伞但也是一个困境，洞穴对你来说是一个伪命题，它是一个相互矛盾的东西，它能保护你但它也困住你的视线，而对于整个灯塔里面的所有人来说也同样如此，他们既是他的一个保护伞但他也是本身的一个牢笼。这其实就有点像柏拉图他提出一个洞穴理论，
嗯，
这里其实也用到了一些哲学概念，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点。
这个作品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细节特别牛。
对，
我包括在看一些视频 UP 主的时候，他们都会一帧一帧的去看那些就是在地底的留下的那些文字，每一个文字包括在地面上就白老板带的那一帮地表生活的人他们用的一些技能，那些技能所对应的都是一些很传统的很古老的，完全都能翻译出来每一个技能所代表的那个意思。玲珑这个团队应该是在这个方面下了不少的功夫。
总而言之真的是从我个人角度来讲，玲珑这部作品真的是超出我对国漫的预想。
嗯，
真的很多很多细节我都觉得，当然其实也有不足，比如说我觉得他的一些人物塑造低，可能也是因为集数原因没有特别展现出来，就有点脸谱化，比如说什么，尤其是查尔斯，查尔斯我们就觉得这很脸谱化的
黄毛，
黄毛很脸谱化的这么一个反派，但是瑕不掩瑜，我认为玲珑这个题材将来其实还可以走得更远，
嗯，
而且我也坚信我最开始的理念一定会有第四支势力，因为他一定会再出第二季第三季甚至第十季，其实明月都出了那么六七季，玲珑总不可能要低于六七季吧。
嗯，就拭目以待呗。丢开玲珑这件事儿，其实往更大的一个层面去拓展，我现在一直想尝试的通过我们的节目把更多的人往国漫的这个方向上去引。那在你身上其实我看到了比较欣慰的一结果，很多人其实在对于国漫的这件事的看待之上会形成了鲜明的两派，更多的是以时间为维度，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很资深的动漫迷，他们在看待国漫的时候更多的是带以一个我不想去尝试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可以用这种词儿。国漫我不得不承认我们不能用100%的褒义或者说去神化它，你不能说玲珑这部作品已经好到了我们拿着它可以去秒杀任何咱们世界上各个国家的经典作品，该表扬的表扬，该喷的喷。
就像刚开始说到缝合这个事情，当然我们是给玲珑做出很多解释，但不可否认是它里面很多设定也确实是借鉴了很多作品，就它在这方面的创新力度可能不是很大，虽然说有各种理由会说是这点，但事实也就是这样，这是个客观事实。我们可能更希望未来玲珑，所以说我刚才为什么会说我会期待下一季第二季第三季，我就希望玲珑在未来作品上能更多的去展现出自己的一个思维，而不要再去借鉴其他人的作品，因为他既然已经立住了这个世界观，他应该在里面加上更多自己的东西，而且广大玲学家或者是说广大粉丝其实也更希望看到玲珑会把自己的作品展示到一个更高的维度上，更宽广的视野上去看待。
另一方面其实也反映出了现在中国的一种开放和包容，刚才我们也解释过啊，很多人会觉得玲珑这个作品呈现的这种不是中国人的形象在里面占了一主导， 我会把这事儿反着来想，对吧？前段时间虽然你们在喷，但是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也是算是一部伟大的动画作品，《进击的巨人》、艾伦，对吧？三笠这些名字哪个是属于日本人的？
而且包括日本人，我们都会去看日本漫画作品，但是有很多作品，就比如说刚才我们会提到很多，像《银河英雄传说》，
嗯，
它的主角也都不是日本人呀，
没错。
莱因哈特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德国名字，
那孙悟空也不是一个日本
人
该有的呀。
对，我觉得真正一个好的艺术作品就是要兼容并蓄，把对方那些好的世界观和文化拿来融入到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国漫真的就一直停留在什么所谓的玄幻奇幻中国风上，或许走不远。
嗯，
正是因为有像玲珑这样的作品进行了一些大胆尝试，我反而认为很多人抨击玲珑，认为他没有把一个中国的形象放在这里，这反而不是一件坏事，这也许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嗯，那今天呢我们就先聊这么多啊，我觉得没有聊够，当然留一些东西我们在日后可能等着第二季出来吧，我会跟斯派克在一起去根据第二季最新的一些资料来去聊一聊。今天其实我刻意收着没有去聊白老板的那条线儿，我特别喜欢他们的这个小队，包括他们的人设，他们的一些战斗的方式都特别的棒，但是我希望把这些部分真的是留到第二季更多的信息公开了之后我们再去讲述。
因为白老板这条线在现在得到信息很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即使聊也没办法去聊太多，
对对对，就更多的是歪歪了，对吧？对人一个80岁的小姑娘干嘛去歪歪那么多呢？
80岁也是小姐姐，你怎么说呢？
对吧？那我们感谢您的时间，谢谢您收听这一期的菠萝油子，那我是主播 BB，
我是斯巴克，
我们也是像刚开始承诺的那样，在我们这期节目的最后再次去说出玲珑最开始的那几句话，希望此刻听到的您呢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无论面对何种困难和挑战，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都应抛弃偏见，团结起来，在时间的长河中砥砺前行。
深藏着